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怕特派谈心事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在今天我们连线的记者是驻伦敦的陈韵玉，我们要来谈一下有关于美国国会、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这笔款项哦。那这个款项预料会在就是两个月通过，然后白宫当然会同意啊，毕竟这件事情吵了很久啊。那乌克兰方面还有东欧方面的反应是如何？韵玉你好，
你好。
OK， 这笔钱其实不少啊，610亿美元啊，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在众院过关。那这个过关的情况呢，对乌克兰的军队来说，是不是像及时雨一样啊？因为之前我们看有关于两军战况的报道啊，都是对乌军是比较不利的。
当然这对提升他们士气有一定的作用啦。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乌方的政治或是军事领导人他们进来的发言，也可以看到他们强调说，其实相关援助是早就需要了，就是他们不是今天需要，而是昨天就需要。那这也反映出其实虽然一刚开始我们尤其是我们在台湾当然很乐观的希望说，哦，一宣布然后马上就是军援就到位，那其实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No。
然后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仔细去看他这一笔将近610亿美元的这个数字呢，他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大概只有280亿是直接拿来所谓的军援乌克兰。
对。
包括这里面还可以分说大概140亿分别是协助他们去购买军备，然后140亿是拿来协助他们购买美国的军事系统。
嗯哼。
那另外还有大概130亿是拿来是补充美国的这个军备库存。那另外还有73亿是拿来这个支援美国在欧洲的各项行动。
嗯哼，
当然那个不只是直接军援乌克兰的部分，其他的工作当然也是很重要。那只是说提醒大家，就是610亿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它怎么花也是很重要。因为当你没有仔细去看它里面这个细项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有可能去误导说，被误导说，你看看这个乌克兰人拿了那么多钱，那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所谓的期望值管理。
哇，你这个词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学问。对啊，其实我把背景再补充一下哦，因为美国在要进入选举年了嘛，当然美国内部也有对于投入战事或者是协助战事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那这整个法案其实是还包括了其实三个不同的了，包括了像这个援助以色列啦，还有以亚太之名 的台湾啦。当然这个金额差很多啊，台湾的部分是比较有象征性的意义哦。那当中的细节也是非常非常的规定的很清楚哦，基本上还是跟军援军购还有之后的相关的服务有关系哦。所以在乌克兰方面大概大家也不用太意外哦，它不是马上就会出现的，这个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协调哦。那我看有一些评论已经出来了，这些的刚刚英语讲的军援的部分，在起码在强化空防方面，就是俄罗斯的飞弹过来，有飞弹去拦截，然后乌克兰有他们自己的中程或者是比较长一点的这个飞弹系统哦，地面上的装甲装备等等哦。一般来说，或者是孕育这两天看到俄罗斯媒体也好，或者是乌克兰的舆论也好，怎么来看之后的战力评估呢？
这两天有一则报道，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首长提到说，就是现在情况其实非常的危险，
对，
甚至五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危险的状况。英国首相苏奈克这几天也说，夏天会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局面。 那其实我之前录 podcast，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出现在 podcast， 但是我有提到说，就
是
根据我的就是乌克兰消息来源，
嗯，
确实今年会是有可能是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
嗯，
有可能是最血腥的其中一年。那这个当然各国的军援，包括美国这一笔比较大的，对乌克兰说很重要，但是我们很难期待在今年会真的有什么很大的突破。可以说比较重要的是稳定现在乌克兰的局势，还有缩小他们和俄军的这个军力差距，尤其是在炮弹防空系统方面，有一个评估是说，北约有一个评估是说，大概他们现在火力差距大概是如果说是炮弹发射量大概是7:1，俄罗斯跟乌克兰有5:1、6:1、7:1甚至8:1，就是这种。但是重点就是说它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更不用说俄罗斯一向会用的这个人海战术，
了解，
都是给乌克兰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目前评估，各方评估主要就是用来攻击乌克兰炮弹、防空系统还有飞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刚发了一个报道，就是英国又宣布加码军援乌克兰。他们本来这个2024-2025财政年度是编列了25亿，现在他又加码5亿，变成30亿英镑。那其中又宣布要提供单笔，就是历来单笔最大的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其中还包括超过1600枚飞弹。
对啊，很重要啊，这个打仗这件事啊，毕竟已经两年多了，炮弹不长眼嘛，但是炮弹的数量确实是基于你国家经济的能力啊，还有所谓的盟友或者是这个盟邦的协助啊，这个我看到一些来自于基辅的报道，确实很多的军人在前线啊，就面临无炮可用的状况啊，过去的一段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某种程度是一种挨打的状况，我们也看到那些报道。但是这两天来自于基辅的消息呢，还是有不少振奋人心的报道啊，像是乌军在比如说某些比较小的城镇防守的阵容可以比较坚强一点呢，另外在克里米亚的沿海附近呢也比较有能够有攻击的能力哦。那这笔援助会不会是关键呢？
我们当然希望，但是就像前面讲了，就是缩小，主要是缩小火力差距，稳定局势，然后希望说乌克兰今年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时间，也可以让他们可以重整军力，也包括说在人员补充还有训练的部分。
了解，
因为人员训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期待2025可不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表现？但是问题是，今年又刚好是全球大选年。
对，
那各方当然都会，尤其是看着美国，就开始去评估说这个美国大选会怎么样牵动各地区的地缘政治情势。当时侵略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观察俄罗斯相对长时间的人，会觉得说以俄罗斯他们这种只相信硬实力的 hard power 的国家，如果真的要让他们的野心呢，就是长期以来这种扩张野心稍微收敛一点的话，真的就是比较夸张一点讲，可能就是一巴掌打下去，让他们就重击他们，让他们有稍微醒过来的这个机会，对他们的民众也是一个好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乌克兰的盟友伙伴在言辞上啊等等还蛮热情的，但是实际上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其实有很多问题，还有这个利益的纠葛。
因为从今年的冬天结束之后啊，就可以感觉到大家讨论战争疲乏这件事情啊，特别是在欧洲啊，各国都有他们的动向。我们比较看得到的是小的国家跟比较穷的国家，当然没有办法提出大笔的援助哦，我们看的当然就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哦，还有北欧的国家自我防卫的决心还有动作都很明确哦。到底欧洲的主要国家目前他们看 俄乌战争 的观点还有发展 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像法国、德国这些欧洲比较主要国家，我相信 我们同事应该可以提供他们的观点。我在英国看的话，
你只能看
还有就是 跟英国关系蛮亲近的这个北欧国家还有波罗的海国家的话呢，当然就可以看到说，波罗的海国家跟北欧国家和英国，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个算是军事结盟，这个是北约之外的。那这个联盟呢，它和北约不一样，是它不需要所谓共识决，因为北约看起来虽然很猛，但是其实它也有它内部也有一些官僚的问题，官僚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说，除了试着透过这个联盟，就是英国、波罗的海跟北欧这个联盟做一些事情，没看到英国近期也发展了一些，例如说海事联盟，跟挪威共同领导这个海事联盟，要协助乌克兰建构他们的海事跟海军能力。那另外还有和拉脱维亚的无人机联盟等等各种小型的联盟，去变成一个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就是你愿意协助的人，大家一起来看看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波罗的海国家不用讲啊，他们是已经几十年了吧，在警告这个俄罗斯威胁，但是之前大概就是很多国家都说啊，你这个是杞人忧天啊，你是不是有创伤症候群啊？会想太多了，这个不要把俄罗斯想的那么可怕，你看看我们也可以跟俄罗斯合作啊，就例如说，如果以我们比较贴近台湾的例子，会认为说中国你也是可以试着去改变他们的啊，我们可以对话合作等等。但是事情发生的就是这样，以波罗的海国家的立场，当然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在讲类似的事情。那就算事情今天全面侵略战争真的发生了，也一样，他们的警告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为其他欧洲国家接受，而且甚至是在欧洲大陆这个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区域，就在大陆上，反而他们的反应相较于英国，反而会有一些落差。当然也会有人认为说，就是因为英国和俄罗斯有些距离啊，然后这个要考量的利害因素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英国好像可以比较这么强力的挺乌。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就是说俄罗斯对这些欧洲国家的直接威胁，尤其俄罗斯他现在已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了，也强化在那个卡利宁格拉德，它是一个飞地，它是就是介于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中间，也是它强化它的核武的部署。
加里宁格勒，
对对，这个对欧洲整个的威胁，也难怪，就是像英国国防大臣会认为说，就一直提出警告，我们已经从所谓的战后时期进入到所谓的战前时期。对
啊，韵玉已经分析了这个战前欧洲主要国家的状况，还有经过两年多的战争之后各国的动向，然后它的背景是所谓的战争疲惫。节目的第二段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美国。确实在这场战争的角色当中，特别是军备的提供这件事情，美国是扮演的主要的支持者。但是我们来看这一次众院的投票当中，有关于援乌案这一个部分仍然有112票不同意，在450席的议席当中，其实这已经算高了，相对于援助以色列还有我们台湾亚太来讲，这个不同的声音还是很多，毕竟美国要进入选举了，然后要跟现在的总统拜登竞争的川普，过去跟普丁还有泽伦斯基之间这种骂街也好，私下沟通也好，乔事情也好啊，似乎大家会担心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如果川普当选，或者是说美国的立场有所调整啊，你觉得现在那边的气氛是怎么样？看这个发展呢？
就是说真的，反正我们这是 podcast 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像例如在英国，就连在跟美国关系已经算很亲近的英国人，你会看到 近期有非常多讨论，无论是私下或是公开，那很多人就是担心川普 2.0 川普回归。
哇，
我是不知道现在台湾对川普的这个看法或是支持热度如何。
我们最近都在摇晃当中，比较没有去讨论这些重大国际发展。
对啊，所以你会看到甚至之前的这个日美峰会啊，美国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安全防卫关系，这个在台湾也引起很大的关注。那其实这也是所谓的要就是防范川普回归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北约秘书长他之前不是提案，主要他的目的是要让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可以比较制度化，然后可预测，这个对乌克兰说蛮重要，因为现在其实有一点就是要依赖各国的善意，然后某一方面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有系统，可以比较制度化的进行，一方面也是强化欧洲各国的本身的这个自我防卫能力和军工业供应链。军工业不是一个脏词，我最近才其实还刚在伦敦听到一个就是一个研讨会，又在那里说什么因为战争的关系让很多军工企业赚钱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反战啊等等。这个
因果的概念未必是如此的。
对，然后这个是真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就是在防范说川普回归可能对各区域的这个集体安全防卫机制造成的冲击。
对，因为其实拜登政府不断的强调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会投射到70年代跟80年代冷战时期，特别是在80年代冷战 要结束的那个关键时刻。现在包括波兰、捷克还有孕育提到的渤海三国等等都非常非常强调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倒也不是一定说自己的国家别人来救等等啊，只是说这件事情会改变国际的军事，特别是欧洲的状况啊。所谓的美国民主国家领袖这个所谓磐石一般的这种我们讲信仰也好了，或者实际的状况也好了，现在欧洲国家他们怎么看，或者是说他们再想多一点，北约能够多做一点吗？
所以近期就是欧洲，当然一方面也是受到川普他不会在意俄罗斯去攻击那些不为自己的自我防卫努力的国家嘛，所以欧洲他们的确是紧张起来，开始去做一些事情。川普他主要对至少对欧洲来说是他危险在于他的不可预测性，他的不可预测，他似乎也不是对治理国事这么的热情。对，之前他在台湾有很强的所谓抗中保台的形象，说真的那很大一部分是看他说他是被什么样的人，他周围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幕僚是谁，那他的前国安团队如今怎么看他，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说回到所谓欧洲强化自己的军工供应链，那个甚至他们也开始启动生产炮弹所需要的原料。这欧洲已经不是这一类什么原料的生产已经好多年了嘛。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例子也开始生产所谓消化纤维素这种东西。大家好，我是中央社驻伦敦特派陈韵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是啦，情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特别是在东欧的最前沿，大家都在讨论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所以这样的气氛 是存在的。我们再来谈一下，就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他们国内有自己的状况，先来看俄罗斯。一场选举下来，这个普丁已经要迈向30年了，所以21世纪的俄罗斯就是他。支持率如果说那80%几的投票支持他的来是真的的话，就大家都在讨论嘛，也有一些忧虑嘛。那乌克兰的选举是因为战争的情况之下无法进行，所以暂停了。现在两国内部的情况如何呢？
俄罗斯的情况就是 实际支持，就是说真的是无怨无悔全心全意支持那个普廷的俄罗斯民众，绝对没有他所谓的就账面上投票率得票率这么高嘛。但是因为俄罗斯他们的这个公民社会一直处于很不成熟 的阶段，政治的这个参与其实蛮薄弱的。曾经一度，比如在2010年代初期，有一些活跃的事情，纳瓦尼也是在那时候，可以说是在那时候崛起。
嗯哼，
但是很快就是也被镇压，用各种方式去打压。那现在不少俄罗斯民众，大概就是他们比较就是随波逐流，从苏联时代以来的一些习气其实还没有改变，就随波逐流。今天当政者做什么，本能性的就是往那个方向。你如果不认同，你也不要出声，你就是尽可能看怎么样可以过日子，
今生不语。
对，但是说真的，这当然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有些人会很同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他们是侵略国家。当你看到你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俄罗斯的人，无论是去否认，或者是非常消极不作为。你总是也是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负起责任。
是啊，因为俄国的状况如此啊，其实我有第一手经验啊，我觉得很多就说俄国的平民百姓啊，就日子照常过嘛，然后冬天就到这个热带亚热带的地方去度假啊，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啊，对不对？我看他们是蛮开心的啦，
喝了伏特加就没事了。
对啊，从飞机一路喝到这个岛上这样子。
喝了伏特加大家都是朋友。
是啊，你另外乌克兰的内部的变化也不小，我感觉啦，就是总统身边的国安幕僚原则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外长还是库列巴，然后但是情报的一些属于将领方面呢，就不断的轮替啊。军事将领的部分更是未必要，不时有换将的情形，来谈谈这方面吧。
这个我觉得这牵涉到很多他们比较机密 的决策，所以 我也不好说了。我觉得比较引人注目大概就是那个 Zaluzhny 之前那个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被换掉，
对，
他就是一个高人气，在乌克兰高人气的这个军事将领，那他有可能会变成新的乌克兰驻英大使。就是说 Zaluzhny 跟那个 Zelensky 他们之间的不和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战争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那一方面是 Zelensky 他还是有个人野心啊，当然我们都很愿意相信说他是一个甚至有些人形容的乌克兰版丘吉尔等等，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个人自己政治的算计啦。
对，当然当然。
那其他的一些情报系统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变换，我觉得我们外人大概很难去知道说他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提醒的是说，就连在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国家现在遭遇俄罗斯侵略，所谓的俄罗斯的这个该怎么说，他们的情报安全系统在乌克兰还是持续在做多样的努力，甚至在乌克兰自身的安全系统里面也可以有俄罗斯的人马。那我觉得这也提醒台湾说，就是对自己在这个安全系统里面的这个整顿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因为有时候你所谓敌人他不会这么的明显表现出来，就写在脸上或是各种言行很明显让你看出他是敌人。或许也可以联想到最近这个所谓英国国会的这共谍疑虑。对，其中一位国会议员研究助理，他的形象还蛮符合所谓的抗中保台，当然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中，我们也不要去做过多的揣测。但是就只是提醒大家说，无论是战争前或是进行中或是战争之后，都会有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情况。这个战争不只是军备啊、武器啊， 它是一个整个，尤其是现代战争，整个国家的这个力量，各个系统的这个竞争。
嗯哼，总动员的结果啊，各个都在动啊，方向、目的、难测，越来越小说化。节目的最后的部分，我刚刚提到，就这一阵子大家都很喜欢来谈历史啊。你刚刚提到丘吉尔啊，也有人说美国的众院的议长强森是不是马歇尔？
天哪！哦，
就你都讲天哪，我当然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比喻。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虽然是很大一笔钱，但这不是重建费用啊。那发生在美国国会的国会山庄的情形啊，那跟那个差了108000里啊，所以他不是马歇尔。Anyway， 但是大家都喜欢谈历史啊。这一阵子，我看泽连斯基他自己也说，我们不会是阿富汗，大概有几个影射啦。第一个，不会打太久，不会打那么久。另外，却这个我们也想说，当年这个庞大的苏联也是栽在这个不毛之地阿富汗当中啊，8年绑在那边。另外，但是这几年美国驻军应该这么久之后，20年之后离开啊，也灰头土脸啊，所以他讲这么一句话，大家都开始不断的引申啊。你来看看目前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历史上，不论欧洲也好，中东也好，有什么可以拿来借鉴跟比喻的吗？
第一个我想要说，就是媒体很喜欢有各种封号，而且媒体就给人家灌各种封号，然后媒体很喜欢故事。
对
啊，然后就写的这个绘声绘影啊，然后什么很生动啊，很那个很鲜活之类的。
嗯，
但是媒体喜欢故事，
对，
但是这里面有多少就是说接近实际状况的成分？然后媒体要捧一个人，或者是要去踩，把某一个人踩在地上，都可以有各种说法。
嗯，
因为我记得我在战争爆发初期，那时候我就还蛮逆风，自己在那里说，今天是大家都忙着吹捧泽连斯基，哪一天情况改变了，要开始批评乌克兰历来的各种缺失，也是有100种理由。今天要吹捧他，也是有100种理由。
对呀，
那是不是？那。我不太确定说所谓战争会不会很快结束。如果这也是蛮多俄罗斯就是专家会提到的，如果今天俄罗斯社会它的意识形态没有改变，它的一些政治结构政治文化还没有改变，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乐观预期说俄罗斯就算在乌克兰栽一个跟斗，它不会试着再去从其他方面下手。
我仔细想想，二次战前啊，甚至一次战前的状况啊，很难欸，很难说那个时候的欧洲团结或者不团结，或者是帝国之间竞争的那种状况，可以跟现在来比拟啊。各国都有不同的立场，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各国的经济上的依存度啊，也跟当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因为泽连斯基自己也想这个让国际之间能够团结一点，捍卫民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不要讲说乌克兰的状况不好的话，甚至说如果某种程度的协商也是不好的结果的话，只是会鼓励普丁的这种强权的趋势啊，那其他的国家就该怎么办？所以他讲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东西啊，他非常厉害，他需要全世界的关注，还有国家需要资源哦。但是俄罗斯内部的民族主义，还有跟普丁整个已经挂钩了，这个看起来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哦。你怎么来看2024呢？
2024，我觉得
还有8个月。
对，今年应该是会就是那种非常局势诡谲，
嗯，
然后暗潮汹涌的一年嘛。 那俄罗斯他或许他打这种所谓战场上这种硬仗他还不算是很厉害，但是俄罗斯在做各种所谓的这种非传统的这种作战，他的能力还是不容小觑。
对，
例如说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嘛，就是各种策反啊或是颠覆啊，什么资讯战、认知战什么的。
对啊，
不要忽略俄罗斯他其实在持续建构，例如说他的海军能力，
嗯哼，
也提升了他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这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危险。
嗯哼，
也强化了和中国的这个协同行动的能力。另外有点可怕的就是说，前阵子美国不是警告俄罗斯有计划在那个什么这个外太空部署核武
战略核子装备
这还蛮惊悚的。那当然俄方就说啊，你们这个你们美国人啊真的就是乱讲话啊，就是你们只是要吓吓大家啊，然后为这个在乌克兰战场煽风点火提供借口。但是这个威胁其实不容小觑，因为最近欧洲尤其是波兰的总统最近又说波兰已经准备好让接受北约在他们境内部署核武。对，所以这个这个核威胁的这个
核扩散，
没有说这种忧虑，应该说这种忧虑最近又开始又掀起一波讨论。那中国和俄罗斯有这个野心，甚至要在月球上部署所谓的核能发电系统。那 NASA 的这个首长最近也警告说，对国会警告说，应该是国会吧，就是警告说呢，其实中国有很多太空计划，它是用所谓的民用去掩护军用。这种各种的这个整个变化，我觉得实在是很难让人可以很开心的烤肉跟喝伏特加这样子过每一天。
我们希望我们是不是准确的预言家，我们只是报道新闻跟这个广泛阅读各方资讯的会诊资讯的讨论者啊。对啊，所以20年它确实诡谲啊，因为战争其实这个前缘还是在进行当中，350还是有可怕的消息传来，但是夏天又要看起来又快来了，到时候欧洲要准备庆祝他们要办奥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啊，嗯，
然后英国又要看起来保守党哎年底大事不妙吗？
对，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依照这个情势发展的话，确实可能不到年底就会改选了，然后保守党的状况非常的不利，等等的发展都有变化。就像你讲的嘛，今年是大选年啊，真正最恐怖的一场选举，要7月份才正式起跑啊，那个时候才会是，你知道才会是真正不可测的时刻。当然我个人认为啦，以美国来讲的话，他的最重要事情的立场是通常是一致的，即使你换了领导者，这条路应该还是往上往下走下去，只是有一些微调或比较多一点，或者进行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川普，你刚刚讲不可测的程度是远远高于拜登嘛，那欧洲国家某种程度也很惊悚啊，他们不断的在讨论了，也高度关注他们的选举的谈话哦。其实我看我们亚洲的国家都在双边下注了，即使日本现在跟拜登政府这么高层的互动，但是也私下有人去跟川普去接触哦。韩国也是一样哦。欧洲嘞？
当然了，这个是不可免的，不管你个人或是对任何一位候选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他前一阵子访问美国的时候也去私下拜会了这个川普嘛，
对，
跟他聊一聊，虽然他之前骂川普骂的还蛮有点难听，但是还是必须去找川普谈，因为他可能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嘛。
对，
那现在就是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笼，这个是外交的铁律啊。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今年7月在华府举行北约峰会，周年庆，有周年庆味道的这个北约峰会。那这个乌克兰 可不可以确保这个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是很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说，北约接下来跟印太四个正式伙伴的关系，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他们要怎么进一步发展，都还蛮值得关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是互相联动的。
当然了，我再继续帮你加码头疼的状况，以哈战争。
哦，天哪，这太
沉重。
我觉得这好像已经有点无解，太令人头痛。
当然、
但是可以提一下，就是说那个泽连斯基不也讲吗？你看看这个以色列遭遇威胁，这个 AMFA 就马上武装部队就去支援。
啊、
那请问乌克兰人命是比较贱吗？
这好硬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把这个节目最后把这个丢出来实在是太硬了，就像一个石头直接摆在中间，然后你跟我都跨不过去。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说以色列它是美国的主要的非北约盟友，乌克兰它没有这一个地位。
对，
那中东的牵扯的利益对美国来说又更大。所以还是回到可能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每一个国家他如何算计自己的利害、利益跟这个害怕的害或是害处的害，还有就是任何其实实际上任何条约或协定都比不上个别国家他的政治意志，这个其实也。对，政治意志，就像我们现在在讨论说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要怎么样利用，那可不可以就是那个就是说没收俄罗斯的资产等等，这个其实你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就是根据我在这边跟一些专家就是讨论的结果，这个其实主要是政治意志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啊或是缺乏等等机制。法律当然有，但是这个法律机制等等这个都是可以设计，那更不要说在这里伦敦金融城也会为他们自己的客户辩护。
当然对啊，因为我只能建议啦，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或者是国际重大事务关注者，在未来的六个月确实要分分秒秒的看它的发展。比如说美国近期的校园内都出现了大批反对以色列的声浪，那这个当然会冲击到美国政坛他的决定，甚至于 OK 乌俄战争美国愿意真正提供多少实际的援助，那我们在台北这边也大家眼睛都睁大看这个变化，确实不是我们所能实际参与的，但是它确实是牵动了到底核心是在哪里，它的方向会从哪里发展，讲直接一点就是美国的预算会走到哪里去啊，这个不容易啊。
这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尤其我们身为新闻工作者真的要避免就是只看或是只听自己想看或想听。
对对。
像俄罗斯它的高层决策圈不就是被外界批评说就是进入一种所谓的回声效应或同温层的这个效应。对，这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还有他们的情报工作。那我想类似的这一种批评也值得台湾警惕。
是啦，我们是讯息流通的社会啊，当然自己想看啊，还重要的事情也都不能够少啊。今天非常谢谢韵玉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未来的半年啊也帮我们看一看到底英国的局势还有俄乌战争的局势它的动态如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确实会牵连到我们几千里外的台海的状况。今天非常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集的节目，也谢谢韵玉来到特派谈心事，拜拜。
谢谢，拜拜。